好，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第九章、哦、是非常的精彩、哦、是一个我觉得刚刚每一个人分享的都很棒、哦、像瑞君呢在分享的时候，我已经觉得神的那个热心已经充满在你的身上，你是可以有口才去分享这个爱家、哦、这个去为主来做，我觉得那个热心已经点燃在你的里面。然后刚刚第二个是慧英，我觉得慧英讲的也非常的好，她讲到这个讲什么转变是吧？就说信这个人，我们是把他看死死的。这个人是一个扫罗，是一个逼迫人的人，是一个我们看你就是生命，你看你就是你怎么可能会改变？可是神就是改变的是这么快，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一个人怎么，我们不相信，我们会看这个人，我就看你应该是，我看你原本我知道的你是这样，那如何我们还会去接纳这个人？我们可能说、不可能，这个人是不行的，可是在神呢真的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如何的要放下我们原本的这个对一个人的看见，这个人就是这样，但现在在神是可以改变他的。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分享得很好。好，那刚刚秀贤也分享得很好，好，讲到逼迫，好，我真的觉得这一章里面我们这就是啊，佩莹也讲到亮光，好，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我看到是一个整个使徒行传很重要的一章，因为没有扫罗的改变，这个后面的整个我们这个教会的兴旺，福音的广传，这个能力的影响都不可能继续这样发生。但是这个第九章呢是一个圣灵拣选了扫罗，好，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那所以在使徒行传它有分六段，那这个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九章的三十一节是第二段。好，那第一段呢是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段是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可是到了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九章三十一节，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好，到了九章三十一节之后，福音就传到了什么，从撒玛利亚之后传到外邦，传到地极、啊、一直到传到罗马。好，所以你看到这第二段的这一章里面，好，我们就看到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很大的器皿。好，这个很大的器皿由扫罗好变保罗，好，这个扫罗的转变。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了彼得，好，有彼得也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这一章里面有两大段，我们就把它简单的我们就分两段，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彼得。那第一段一到三十一节是扫罗的转变，好，他整个转变。那第一节好到第二节看到过去的扫罗，过去的扫罗是一个为犹太教大发热心，热心到一个地步是去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呢还去找大祭司，求你给我一个文书，我要去各会堂，只要找到信奉这道的，我要把他抓起来带到耶路撒冷。好，那其实信是不是信犹太教的这个过这些信徒都像扫罗这么热心啊？就扫罗你真的也很有热心，怎么别人信犹太教就信得好好的，你呢信的还要呢还那么积极的把我们这个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从会堂里面，因为那时候有些人已经相信耶稣就是那个复活主，他们也就到了会堂去，所以这边有犹太教的人也有一些基督徒，那这个扫罗呢就自己大发热心，要跑去什么，要跑去把这个哪一个是也什么隐藏的，要把你什么抓出来。好，我就觉得这个扫，所以大家都认识扫罗，这个扫罗是一个很让人家很恐吓很害怕的，好，每一个人要躲他的，好，甚至他把他抓去要怎么样，可能也算是逼迫，好，逼迫他们像要不要杀他都不知道。所以像这样的人我就在想，扫罗你真的是这个过去的性格还有个性，他信仰一个犹太教，他就是要什么，他就是很热情的很那个激烈的，那这样子呢逼迫的人。但是第三节就看到扫罗的遇见神的经验，这个扫罗遇见神的经验你觉得是不是一个他自己去寻找神？一点都没有，是真的自己神这样子大光照着他，然后这个光一照他就整个人倒在地上。好，所以是这个神的拣，你不觉得这是一个上帝自己的拣选？所以今天我要说扫罗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大器皿，这个器皿呢是神自己超自然的灵界 光照在他，然后把他扑倒，然后就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一说的时候，他眼睛就看不见了。好，那他就说：“主啊，你是谁？”那我觉得在灵界里面，他听到外面别人听不到，可是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呢，当扫罗在逼迫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但是神对他说：“你在逼迫什么？逼迫我。”所以当你在逼迫教会，当你在对教会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当扫罗在逼迫教会的时候，主说：“你不是逼迫教会，你在逼迫谁？你在逼迫我。”所以当你在对基督的身体在做攻击的时候，你就在攻击谁？攻击耶稣，耶稣。所以神就对他说：“你是在逼迫我。”那保罗，扫罗也知道，哎，这他就知道说：“主啊，你是谁？”他在问你是谁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神所拣选的人呢，他会自己来向我们用一些方式来显现。当我读到这一段，我就想到我被主得着的时候，也不是用这种方式。但是我们的神学生里面有一个人，他的见证是这样，我那时候听到了非常的神奇，你知道是谁吗？是异象。好，异象今天不在，他就跟我讲说，他有一天跟我讲说他怎么信主。他说他在台北的一个大楼里面，他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教会从来没去过。他说有一个光就从上面照着他，然后对他讲话，然后叫他去进去教会。我说哈，有这种事？我说怎么有人这样子的信主？这个对我来讲说，哇，这简直是超自然的。哎，可是原来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在现在对一个人的信主得救，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就心里想，我那时候在看着他，我说：“哇，你应该是上帝要特别使用一个很特别的人哦，不是普通的人。”结果他真的也蛮辛苦的，就是后面遇到一生啊，遇到车祸啊，遇到很多的。其实我在想，不只是他，包括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神所拣选我们的方式，他真的我们的一生，上帝会用一件的方式让我们遇见他。好像。我们这次说遇见主就遇见幸福嘛，我昨天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哦，主啊，我们这次这个欢乐丁丁是不是可以来演扫罗的转变，这个被大光照了鳞片就好怎么样。我觉得这蛮有意思，是蛮神奇性蛮戏剧性的。那可是呢，当扫罗在这里被主光照的时候，被主拣选的时候，他是超自然的遇见神。那可是他，耶稣就对他说什么？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觉得神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拣选呢，也是一样，他不会跟你讲说你现在进城要做什么，要遇见什么人，他什么都没讲。反正你先第一步，你不要去想后面做什么，你就是好，你就起来进城去，然后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现在不知道什么，反正你先，我告诉你一步你就走一步，然后后面会有人再告诉你第二步第三步。所以呢，这就是一种我们被神拣选的时候第一步信心的回应。当你愿意信心，好像昨天你愿意受洗的时候，这是第一步，你只要走第一步，你不要想哎呀我受洗之后哎呀我有好多的包袱，其实真的都不要想那么多，就是神告诉你，你就是第一步做。所以我觉得被神拣选，而我们又愿意用第一步的信心，你听到神的声音告诉你什么，你回应。我告诉你，神迹奇事，你在神在你身上的一切的命定跟呼召都会走向，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回应。所以当这个时候大家都听不见的时候，那他看见的时候，那有人就拉着他的手，因为他三已经看不见了。什么？他一被这个光照的时候，神用一种方式让他整个完全失去了这个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这个神迹是要他三天三夜不能看见。那他呢，三天三夜不能看见，他也不吃也不喝。你觉得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把一个扫罗这么刚烈的人给转变呢？一定要。不用这个方式呢，他不会整个为主整个大翻转。所以神呢，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方式对每一个人。他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这样的个性，不用这一招你是不会醒过来的，所以我一定要用一招让你整个大翻转。所以这一招是三天三夜不能看见。那对你用哪一招，对我用哪一招，我们自己都知道。好，神会让你整个对世界失望，完全的不再留恋世界，让你完全的归向神。他就是这样三天三夜让扫罗生命里面再也 看不见任何外在。所以当一个要被神使用的人，你一定要有一段的时间被主分别为圣，你完全的跟世界分别。其实我觉得在这里的很多的神学生，其实你们在这里的两年的学房的 学校，其实就是跟世界完全的被分别，就是你单单寻求神，你在这里单单的来遇见主。所以我相信扫罗在这里三天，他每天晚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里面可不可以跟主讲话？他一定想，主啊，我以前在做什么？我到底在逼迫，我到底在逼迫谁？原来我做的以前都是错的，原来你可以让我真的，这位主居然对我说话，这位复活的主。所以他的生命在这三天里面，他会整个很大的一个醒悟跟翻转。好，那我就想到我以前读华神，我的生命也是遇见了主。我大学毕业之后，那神用感情让我整个对这个世界也是觉得哇，这个爱的感受，就觉得原来这个世界是真的没有值得我再追求，我就回转向神。当我回转向神，我不再在去 做什么金融的工作，还不再去在外面找工作，我就觉得我要服侍神。那我进神学院之后两年，我告诉你，电视也没看，新闻也没看，什么都不知道，每天写报告，每天在就是整个浸泡在整个这个神的环境的里面。所以神要我们就是开始你要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一定把你先什么从世界拉出来，分别出来。那所以今天你们在这里，我觉得也是神要我们在这里的做一个分别。好，那这样的分别之后，那第十节开始，好，我们看到这时候呢，神自己把扫罗给带到这个，他说下一步会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所以神就在做了。他在大马士革找到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说，亚拿尼亚，你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好，那你呢就去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能看见。那当然呢，亚拿尼亚就是很顺服哦。他那当然虽然他会觉得害怕，他说这个人是被捆这个都是逼迫人的人，我去会不会被他抓到。好，那十五节主就说，他是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好，就是这一句话。今天呢，神就是叫亚拿尼亚说你去，因为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那扫罗的命定是什么？就在后面十五节这一句，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十五十六节就是扫罗的命定跟呼召。好，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命定和呼召？你其实你知道你是主所拣选的。那其实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主早就拣选我们。主可能从母腹中，当你在母不是可能是是的，当你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神那时候就拣选你。当你被拣选的时候，你那时候都不知道，从你出生一直到你做了多少的坏事，一直到你都糊里糊涂好这样子信主，你都不知道原来神呼召你有一个命定，要你可能就在为爱家公投来为主大发热心，到台北的首都去做什么。就是你不知道原来神在你身上有计划，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原来主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主就直接告诉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你去对保罗去扫罗说先知预言，说神说神要你在君王和外邦人还有我所这个以色列人去宣扬他们，而且神要告诉你说你会要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亚拿尼亚就是代表这个先知去为他按手。好，那我就想到亚拿尼亚也是一样，很奇妙，亚拿尼亚没想到一按手，哇，眼睛就怎么样看见了。那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马杜纳多特会，哇，他这样子一按手啊，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原来其实不是他，是什么？是神叫你去做的。神说这个人我要他看见，所以我要你去叫他，你只要去为他祷告，眼睛就会看见，因为我要用他，所以我叫你去做。我们都是一个什么神的一个器皿，我们就是神要做的。那亚拿尼亚就去做了，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要被圣灵充满。就扫罗的眼睛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 好，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好，吃饭就健壮了，真的很棒，我觉得很感动。这段经文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所拣选的器皿。亚拿尼亚也是主所拣选的器皿。那你觉得亚拿尼亚恩膏强不强啊？强啊！这个三天三夜，这个眼睛的鳞片一祷告，按手，圣灵充满，然后看见了。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只要愿意被神使用，神都可以透过你做一个很大的事情。神可以透过你让人眼睛看见，神可以透过你让一个这么重要的扫罗的这个器皿，就透过你按手，他的生命以后被主大大的翻转。如果亚拿尼亚不要去说，主啊不行啊，你叫我去，我哪有办法，我害怕，而且他把我抓起来怎么办？如果亚拿尼亚不信，我想神也不会用亚拿尼亚，换一个人，我再换另外一个。好，我要你做破冰，你不要，我换一个人，你不破冰，我再换，反正我总有一个人愿意，我总要找到一个愿意为我服侍的人。好，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是主所拣选的器皿，只要你愿意，神都可以透过你做许多的事。那是 主的主权、智慧、全能来让这个人看见的，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好，那当扫罗这个时候才生命遇见主，他才开始受洗，他的生命才开始翻转。好，那扫罗的大转变又转变得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让人又觉得你也太快了吧，哪有人变得那么快，一下抓人，一下现在开始哇大放胆量，开始辩驳啊，开始传讲，大家听见的人，你知道他一直在各会堂里开始宣传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明明你是在里面抓人的，你现在跑到台上你说耶稣是神啊，然后大家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哎，这个人不是残害那个残害耶稣基督，那个反怎么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证明不是这人吗？而且呢还跑到祭司长说要去捆绑我们。可是扫罗怎样？二十二节，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越好像越讲就越有能力，好，因为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又受洗完了，那个改变就越大。所以呢这个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有人要继续，大家很想把他除掉，好，要把扫罗给杀掉。所以扫罗为什么这个生命的那个怎么变得逼迫人的，现在被逼迫，好，被杀了，好，要被抓。那甚至到二十六节到耶路撒冷这里都没有人相信他，每个人都怕他，因为变得太快了，好，不相信，好，因为你以前的过去的你的过去的背景，你的那个风声，你的名声，大家都看见了，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现在人家你变成这样，没有人敢相信你是真的还假的。好，觉得你是不是在玩哪一个把戏？好，你是好，但是呢，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好，那所以呢，扫罗现在进到教会，开始呢跟耶路撒冷的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好，那弟兄们呢知道要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就是说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有人要杀他，所以他现在还是不要留在这里。好，那这样的事情之后，三十一节，这是第二大段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好，就看到呢，当扫罗这个逼迫的势力减缓，这个圣灵的大能让扫罗改变之后，然后开始他扫罗又更变成什么？帮助十二使徒嘛，十二使徒这样传福音，他也再加一把力，这个大器皿一起来传的时候，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都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哈，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一个转变哦，真的很开心，福音可以改变什么？人跟人的关系，神的大能可以转变扫罗跟教会的关系，可以转变扫罗跟教会的关系，本来是这么的可怕的，可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让逼迫人的可以跟教会蛮有好的关系，然后呢，大家那巴拿巴大家可以接纳他，好，然后他也可以去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所以这是上帝的改变。那扫罗从敌人变成什么家人，从一个逼迫人的变成我们教会的一份子。那我就想到我们昨天 这个礼拜天受洗的，好，这姐妹们哈，有一个在台上做见证的是我的组员嘛，好，叫嘉颖。那大家听到她的见证，你知道她原本的脸是真的是很黑很苦的。我们自己，我可以，我就你知道吗？当我在她没有受洗前，我看着她，我那时候就心里在想，我要看着她的转变，我要看上帝真的是会怎么样的改变。受洗完之后，因为她在受洗前，她在跟我讲。我说哎呦，叫你的先生来一起受洗啊。他说不用，他说自由啦，不要勉强啦。然后我说你已经放弃他了对不对？他对，他说我们他像个石头。我说对，你们两个人都像石头跟石头，这个家已经是完全冷的。好，我就但是我就说你回家还是要把这个见证去给他看，你告诉他说我明天要做见证。我说这也是一个你要跟他，因为他说他们都不讲话的。我说你也开始来去把这个见证告诉他，跟他讲话，就是会改变的。结果你知道第二天他的先生不是坐在一起吃饭嘛，然后被叫到台上啊，牧师一直要，因为 我就跟牧师讲，牧师那个家里的先生，我就是也是一直希望他先生。结果呢坐在我们那一桌上，我们这一桌的姐妹们呢，哇，也开始跟他讲话嘛，然后我也在跟他讲。结果你知道吗，他第二天早上 他在我们的 LINE 群组，他说今天早上起床的感觉真好，他说昨天好像有结婚的感觉，啊，然后呢，我就说是不是你夫妻关系有突破？他说我因为我的先生主动跟我讲话，我就说看，原来福音的大能，当我们受洗被圣灵充满，福音的大能是可以改变的，夫妻关系是可以恢复，先生会看到这个爱的群体，哎，怎么不一样啊？哎，怎么有一点融化的感觉？我就相信真的福音的能力，他真的是就是拣选一个人。就是一个个这样被拣选，你知道他是怎么被认识主的？他是在公园里面韩星看到他，就把他带到教会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就说，哇，救一个人是一个人呢，把一个人带到教会，就改变了一个家庭，一个破碎的两个孩子，可怜的两个孩子，在冰冷的家庭里面，要看到韩星，要韩星抱，不要自己的妈妈抱。我就说啊，怎么那么怪？我就觉得那时候他刚来第一天，我就觉得好，就是你就会知道愁苦的一个人。可是被耶稣改变，好，所以我看到福音的大能是可以改变人的关系，包括像扫罗这样的一个被改变。那第二段为什么讲完了扫罗，怎么突然变到讲到彼得？好，讲到彼得的传道，32节到43节。好，那彼得呢？其实彼得这边的传道，你发觉彼得跟扫罗个性有什么不同？你们去注意这两个器皿哈，这个彼得这个器皿呢，他在这里呢周流四方，因为彼得本来就是主的什么使徒嘛，好，这12使徒之一，他就开始呢，他到了周流四方，就去到了吕大跟沙伦这里，吕大他就医治以尼亚瘫痪8年，彼得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当我看到彼得，我就说主啊，为什么恩膏都这么强，哦，这个只要一句话就叫人家就起来了，立刻好了，好，瘫痪的起来了。然后呢约帕的一个多加，好，也是一样患病而死，然后彼得呢去到他的旁边，就把他给什么叫他们出去跪下祷告，说大彼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就坐起来。那彼得就把他交给这些这个交给他们，好，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42节。所以彼得传福音的方式怎么传？彼得走到人群当中，看到有病的人，他就为他们祷告，然后神迹奇事发生，然后许多人就什么看到了，就信耶稣了。所以彼得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是医治。彼得是走到需要的人群当中医治他们，但是保罗，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的方式跟彼得有点不一样哦？保罗传福音就是知识分子，我跟你辩论，我跟你奉主的名传讲耶稣是基督，大有能力见证是基督。所以他比较，我看到保罗我就想到以前的那个唐崇荣，哦，那个唐崇荣那个个性，哦，不要给我怎么，就是在台上这样，好有威严啊，好有那个，就像唐崇荣那样。我就想哎呦，保罗个性有点这样子，哦，那彼得，所以可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讲完保罗讲到彼得，这两个都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很大的器皿。那彼得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其实彼得是为保罗开路的，因为保罗这时候其实大家，你看保罗一讲话人家就攻击他，就是就觉得这个人这个就是 没有人接纳你嘛，那而且你是容易引起这个犹太人就很想抓你的，就是这个是一种辩驳的方式。可是这个彼得呢，就是支持保罗。彼得在十五章，彼得最后第十章是讲到他带领哥尼流全家信主。好，那十五章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他就是跟宝贝帮助保罗讲话，他就说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好吧，福音要传外邦人，要受洗，不要受割礼。好，所以呢，保罗需不需要彼得？需要，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需要每一位来帮助他。好，所以保罗的整个服事是需要有人为他开路，彼得在前面为他开路，他才能够一直不断的被接纳在教会里面这样服事。好，所以呢，我自己就看到呢，其实你跟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主所拣选的器皿。那每一个人，神在我们身上都有我们的命定。那我们呢，要用信心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让自己被主分别为圣。好，然后呢，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我们的灵片可以被打开，能够被主的光照。好，能够为主做更大的工作。好，所以呢，祝福你跟我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成为主所拣选的器皿。好，我就分享到这里。